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誓愿真意。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来探讨一下，阿赖耶识有漏性吗？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千年以来，总是有人认为阿赖耶识它是生灭法，是可以灭的。但是可以灭的法，它必须是有漏性的法。那什么是有漏性呢？佛法中所说的有漏性，指的是会引生三界生死的烦恼。这些烦恼有三种，也就是欲漏、有漏、无明漏。与这三种烦恼相应的心就称为有漏心。欲漏指的就是欲界一切烦恼，对于五蕴在欲界所受用的五欲六尘、攀缘、爱乐、贪求。那面对着外缘境界，内心的贪欲嗔恚烦恼不断的现前，烦恼的作用啊，会导致有情失色方便去追求，满足他的受用，并且会眷恋不舍。其中最出众的部分就是男女欲爱的贪。为了满足淫贪，在色身的庄严方面呢，在贪爱寿命方面呢，在种种谋取生活的资财上面呢，一切的造作都是想要获得欲爱淫贪的满足。那这些所造作的业都没有离开欲界的贪。后有的业果也必定是在欲界受报，受报种类包括了欲界六天、人、畜生、鬼道、地狱以及阿修罗。所以呢，欲界爱的一切烦恼就称为欲漏。第二个有漏呢，指的就是色界无色界的烦恼，对色界无色界的禅定境界产生贪爱。由于这个贪爱的烦恼呢，而把定境中的身心执取为我，或者执取为解脱，或者呢执取为最殊胜的正量，并且呢对于失去了或者是减损了定的境界不能忍受，因此最出众的烦恼就是嗔。而这一种有漏的烦恼，在欲界漏还没有断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存在但是没有现行，属于烦恼习气随缘的性质。第三种无明漏，指的就是三界的无明，也就是呢不能了知五蕴我以及我所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生灭法，不能区别内法以及外缘。这个无明漏就是欲漏以及有漏升起的根本。被欲漏所系缚的众生以及被有漏所系缚的众生啊，无明漏必定同时存在。这个对三界的无明，就是贪的因、嗔的因以及痴的因啊。以贪嗔痴烦恼为根本呢，会产生愤恨恼害啊、嫉妒骄慢等随顺贪嗔痴的烦恼，使得众生心呢颠倒染浊。这个时候的众生心就是有漏心。一切众生心都具足八个事，八个事指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六个事，第七是一根，与第八是阿赖耶识。在欲界会与欲漏烦恼相应的就是前六识，因为前六识必定是在色声香味触法中啊，分别领受了知、攀缘、爱乐、贪求、受用，在顺境中追求乐受，在逆境中厌恶苦受。这样的心行就是与欲漏相应的有漏心。那前六识很明显的就是能取欲界境界的有漏心，六尘就是前六识所取的境界，贪嗔痴慢等烦恼就在前六识只取六尘境界的时候呢，直接从种子任运的现行相应产生作用，也就是呢攀缘、爱乐、贪求、眷恋的这些形象。而第七识一根在一切时中呢，便即执取五蕴法为次内我，执取第八识的功德法为次内我，导致啊前六识不断的在六根触六尘中分别领受了知，造作一切满足我见、我执与欲漏相应的身口意业。五根、一根以及前六识与内六尘等十八界法，都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功能。因为阿赖耶识呢又叫做一切种子识，所以阿赖耶识有能生十八界法的功能， 也就是说，十八戒法中的每一法都是由阿赖耶识借着种种缘直接出生，或者间接辗转出生。阿赖耶识呢，自体运行现起十八戒法的过程，是每一刹那的种子起现行，然后每一刹那的现行又回熏种子。七个是现行与欲漏烦恼相应，造作的有漏身口意行，也都同时呢在回熏到阿赖耶识心田中。因此，七个识是能熏的因缘，阿赖耶识是所熏。所以啊，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内容呢，包含了第七识一根的遍计所执性，前六识与欲漏、有漏、无明漏相应的三界有漏烦恼。大家也许要问，阿赖耶识为什么能够受熏？为什么能够执藏所熏的一切种子？为什么一切善恶法、无记法都能够因果不失，毫无差错的熏习记录？那前六识与一根末那识为什么不能呢？玄奘大师曾经在《成为释论》中提到，必须具有坚住性、无记性、可熏性与能熏共和合性，要具备这四种法义的心体才是所熏。也就是说啊，阿赖耶识必定具有这四种法义才是所熏。成为释论的原文他是这样说的：何等名为所熏四义？一、坚住性，若法始终一类相续，能持习气，乃是所熏。此则转世及生风等性不坚住，故非所熏。二、无记性，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则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由此如来第八境是为代旧种，非心受熏。先来解释啊，坚住性与无记性。论中所说的第一种坚住性，指的就是假如有一种法无始以来一向都是一类相续，前后一类没有变异，也不会间断，能够支持细论习气的熏习，让习气能够熏习而不失坏，有这种坚住性的法才是所熏。因为只有第八识有这种一类一熟相续的坚住性，而眼等六转识呢，必须借着根尘相触的因缘才能现起。一旦眼根回损，或者色尘不现前，或者睡着梦，或者梦觉，或者入无想定，眼识就无法现起了。六转识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不自在的，没有相续不断的法性，没有坚住性。而且呢，人天与三恶道有情的六转识是不同类的，所以没有一类性，也就没有一类易熟的能力，因此不是所熏啊。第二种无记性，如果有一种法平等无差别，没有冲突性，能够容受一切习一气的熏习，这样才是所熏。那只有第八识呢，具有无复无记性，没有任何一法可以遮覆或者改变它的真如性，以及说改变它不涉及善恶与苦受乐受的无记性与易熟性。但是六转是与善法或者杂染烦恼相应的作用力很强，苦与乐以及善与恶会产生冲突，互不相容，因此啊不是所熏。由这个道理可以知道，如来的第八无垢识已经完全清净，已经断尽种子的变异生时，成佛时呢，就具圆满的种子，它是不会再有新增再受熏习的可能性的。我们接着再来看其他两种玄奘菩萨怎么说。三、可熏性，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则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四、与能熏共和合性，若与能熏同时同处，不即不离，乃是所熏。此则他生刹那前后无合合意，故非所熏。唯一熟识具此四义，可是所熏非心所等。第三种可熏性，若有一个法呢，它是自在的， 不需要依靠他法才能存在，没有那种不自在的依他紧密坚密性，没有依他的不自在性能够容受习气的熏习，这样才是所熏。这是在简别啊，只有第八世心王自体才是所熏，而与第八世相应的五遍行心所法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一定得要依附于第八世心王才能存在。所以呢，与第八世相应的心所法也不是所熏。第八世心王与所生的七个世与心所法以及色法等呢，和合运行所显示出来的虚空无为、真如无为等无为法，具有依附性这种紧密坚密性而不自在，也不是所熏。只有第八世心体才是所熏。第四种，与能熏共和合性，说的是有一个法呢，若是与能熏同时同处，不即是能熏，也不离于能熏，这样的法才是所熏。这个部分在简别什么呢？简别啊，若与能熏不同生，若是不同时的刹那，若是属于能熏法的前念与后念，那这样都没有和合的义理存在，就不是所熏。唯有第八世一熟是具有坚住性、无际性、可熏性，与能熏共和合性这四种义理，才可以是所熏。其他呢，与善乃相应的七转世以及心所法乃至无为法都不是所熏。从以上玄奘大师的开示中可以知道，第八世为什么可以受熏直常一切种子，而第八世从众生的因地到最后成就佛道，所执常的种子可以接受能熏法在善染层面的熏习，乃至于说啊，修学解脱道的过程可以将三界中分断生死的有漏烦恼种都断除，进而修学佛菩提道，实证般若道种子，断除一根的遍计执性，去除烦恼种子的习气随眠，断除种子的变异生死，升起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宽杂智、成所作智等四智圆明大菩提，显示了清净法界无住处涅槃大涅槃。佛果的大菩提大涅槃呢，都是由第八世所出生与显示的，乃至于说二圣圣者阿罗汉舍报入无余涅槃。所谓的无余涅槃，指的就是第八世一熟世呢，他独处了不再出生五蕴任何一法的状态。换句话说，第八世就是无余涅槃的本迹，就是第八世不生不灭所显示的。如果说第八世具有有漏性，那么前面所说的法义都要推翻掉了，玄奘法师在成论所说的都不能成立了，成佛以及成就阿罗汉都不可能了，因为有漏性的法是能够被断除的。如果第八世叫做阿赖耶识的阶段，就认为阿赖耶识具有有漏性，阿罗汉修正解脱道的过程必须要把三界的欲漏、有漏、无明漏都断除的，也就是啊，要把有漏性的造成分断生死的烦恼都断除，那么阿赖耶识也必须将它灭掉啊，否则就不能成为漏尽阿罗汉了。这里存在的极大的问题，因为必须在阿罗汉还没有舍报之前就得把阿赖耶识灭了，否则永远没有漏尽阿罗汉的果报可以实证。如果将阿赖耶识灭了，七转世根本就无法现起啊，色身应当马上就要坏掉，等于说当实证的漏尽阿罗汉果的时候呢，五蕴会随着阿赖耶识被灭时立刻毁坏，要马上成为死人，因为五蕴离开了阿赖耶识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另外还有个大问题，假如阿赖耶识被灭了，那么他所受熏含藏的一切种子也都会被灭掉。二圣人在修解脱道的过程所发起的解脱智慧、无漏智慧竟然都无法受用，一旦成就的无漏心解脱啊，结果是要马上死掉，并且成为断灭，连二禅、三禅、四禅灭尽定都无法再继续修炼，就不可能有具解脱的大阿罗汉，这样合理吗？但是在四大部阿含经中，处处可以看到世尊座下的漏尽阿罗汉都是活生生的继续修炼，不放逸行成就具解脱。例如啊，有一段经文就说了，世尊告诸比丘， 二人出现一世甚为难得，云何为二人？所谓必知佛出现世间甚为难得，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出现世间甚为难得。是谓比丘，此二人者出现一世甚为难得。世尊告诉所有的比丘说啊，有两人出现在世间是非常难得的，就是所谓的必知佛以及漏尽阿罗汉。这两人出现在世间是非常难得的，这表示呢，漏尽阿罗汉以及必知佛并没有把阿赖耶识灭掉啊，第八识还在啊，七转识以及五蕴都正常在运行，才可以说是出现在世间。假如有人主张阿赖耶识具有有漏性，把阿赖耶识灭了以后呢，清净性的心就会出现。那么这个清净心到底是哪一个识？是第六识意识吗？或者是第九识呢？因为第八识阿赖耶识被灭了，所以应当要有个新的第九识才合理呀。有位已经往生的法师，他主张啊，入了无余涅槃以后，可以再发起大心修学佛道。这样的主张就是立基于有一个维系的意识心是清净心。修正解脱道舍报入无余涅槃时，是这个维系的意识心单独存在，不受后有。因为啊，只有意识心才能有发起大心的功能与形象，只有意识心才能分别了知他发的是要成佛的菩提心啊。但是这样的主张问题非常多，因为意识心是没有能力可以单独存在的。前面提到的第八识可以受熏，是所熏的义理中呢，很明显的已经将意识心排除在外了，因为意识心不能自在，是依他起性的心。三界中最维系的境界就是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那个境界就是意识与无明漏及有漏相应才存在的，也是意根遍计值所呈现的最维系境界，那都是属于有漏性的，所以不是解脱。一旦灭除了有漏与无明漏，就是断除了后有意识再出生的因缘，而这一世的意识将随着五蕴的坏灭而永灭，没有所谓的细意识可以独立于五蕴之外而单独存在的。因此从解脱道的层面来说，意识不能灭就是有漏未尽，诸漏已尽表示没有后有的意识可以再出生，这才是佛法中解脱的真实道理。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清净的细意识心住于无余涅槃中的，因为涅槃不是意识这个依他起性的心所具有的法性，只有能受熏、能持种、能生无应万法的心才具有涅槃的法性，那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如果主张阿赖耶识具有有漏性，把阿赖耶识灭了，有一个清净心第九识存在，所以不会出现断灭的问题，也不会出现创造细意识的矛盾问题，那这样的主张问题也非常大，有必要将问题探讨清楚到底合理或者不合理。那我们把问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这个第九识是否在第八识阿赖耶识还没有被灭之前就存在了，如果是，那就是出现了八九识并存的过失。这个过失啊，在1400多年前玄奘菩萨的年代就出现过了，当时啊教界出现了八九识并存的争议，可是却没有完整的大圣经论当作裁决的依据，所以啊玄奘就冒着九死一生的艰难去天竺取回瑜伽师地论，翻译后流通，就是要解决八九识并存的争议。那现在又有人重新端出了这盘冷饭，所以啊平思导师在2003年以成为师论为依据辩证申论的八九识并存的过失，略说啊就有190条的过失存在。如果要详细解说有无量过失呢，因为成为师论是瑜伽师地论的浓缩版，也就是说在论述着都是在论述着什么呢，佛法绝对不许别有第九识，阿赖耶识呢就是如来藏。那我们现在回到问题的第二类，第九识不是在第八识阿赖耶识还没有被灭之前就存在的，那么第九识应当是第八识灭了以后才出现的，那就是被出生的法，是有生有灭的法，那最后还是会被灭掉的。我们举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来说， 意识心呢，与我见我时贪嗔痴烦恼相应的时候，那是染污的心。而通过真正佛法的修行与实证，将我见我执以及贪嗔痴烦恼断除了，这个时候意识心与解脱的智慧相应，再也没有属于有漏性而染污的心，清净的。但是意识心仍然是意识心，不会因此啊而就被称为真如心，或者称为涅槃心。而意识心的本质就是呢，它要依靠一根触法尘的因缘才能出生，并没有因为说啊意识心清净了，然后就改变这个法性与本质。就好像啊阿罗汉的意识心清净了，但是舍报入无余涅槃，意识心仍然被灭而不能单独存在啊。同样的，第八是具有涅槃性，具有真如佛性，并没有因为所出生的七个世与染污烦恼相应，然后就改变它的涅槃性，或者呢减损它的真如佛性。也不会因为说啊七世心相应的这个染污烦恼被断除了，然后就增加它这个第八世的涅槃性，而消灭它的真如佛性。我们举这个例子呢，是要来告诉大家八个世它是一切有情的定量，而八个世呢，它是以第八世阿赖耶识为主体。既然是主体，就不可能被覆水的法所消灭。也就是说，第六世意识心在有漏位的阶段，应用了解脱的智慧以及佛菩提的智慧，也仅能将什么呢？也仅能将含藏在第八世心田中的三界生死的有漏烦恼断除。那永远不可能说去灭除第八世心体的。所以呢，第八世阿赖耶识心体绝对没有有漏性，虽然它称为阿赖耶识，可是它是第八世在那个阶位的名称，并不是因为叫做阿赖耶识就说它就属于有漏性。虽然阿赖耶识阶段是因为含藏着染污以及执着的烦恼，但是我们要看待是整个第八世心体，而不是在看这个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的意义在告诉我们，它这个时候染污执着的这个种子比较多。所以呢，前面所叙述的道理呢，我们平时导师啊，在1997年出版的这个真实如来藏，以及2004年出版的真假开悟，那是2005年出版的世运真义，在最近呢2018年呢出版的涅槃，以及20年来啦所出版的上百本的著作，其实都在诉说这个真实道理。诉说什么呢？诉说一切有情众生皆有八个世，第八世就是这个真如，第八世具有真如法性，不管它是不是叫阿赖耶识，一样具有真如法性。虽然阿赖耶识阶段具有这个染污与执着，但是它具有的真如法性是真实可证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阿弥陀佛。